今天我们要来思想诗篇122篇，大卫上行之诗。诗篇122篇，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神的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解开你话语的奇妙，使我们看到你的国度，认识你的旨意，好让我们可以遵行你的旨意，得着你的称赞，彰显你荣耀的工作的确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前面有一同思想过诗篇120篇、121篇。从诗篇120篇开始下来的15篇诗篇，总共被称为是上行的诗篇，因为这15篇诗的开头的标题都叫做上行之诗。上行之诗是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他们寄居在外邦的地，他们向他们的家乡耶路撒冷朝圣的时候所唱的诗篇。每一年他们有3次的节日。上行之诗它的属灵的意义，也就是我们基督徒各个世代的基督徒在地上的成圣之旅，每一个神家的百姓在地上的成圣的旅途，就是一个朝圣的旅途。在地上的以色列人，他们朝着地上的耶路撒冷前进，但是在属灵上，每一个世代的基督徒都朝着天上的新圣城耶路撒冷前进。这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怎么去看上行之诗的一个最重要的中心思想。120篇的诗篇讲到朝圣者，他认识到他自己是寄居在外邦人的世界，他认识到外邦不信神的这个文化的本质，这个文化的本质就是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你今天打开电视看 YouTube 所有的频道，你知道里面哪一个是讲的是真实的情况吗？你看到的广告，你听到的新闻，有什么是真正的情况？我们都不知道真相。世界的文化的本质就是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而这一位朝圣者，他也看到人性的本性也具有同样的特质，诡诈的舌头。我们知道人的本性中最难制服的就是那个舌头，舌头讲出来的话搅动地狱的火，破坏了人际的关系，这些都是这个朝圣者他看到的。那这位朝圣者他知道他的家乡是在耶路撒冷，在地上的耶路撒冷，所以他朝耶路撒冷前进。但是同样的，每一个朝圣者都知道 都和亚伯拉罕一样，知道他自己真正的家乡还不是在地上的耶路撒冷，是天上的家乡，天上的城。亚伯拉罕在地上仰望那座天上的城，他活在神的应许之中。所以认识这个世界的本质，认识人性中的罪，永远是基督徒在成圣的路上的起点。认识这个世界的本质，认识这个人性中的罪，永远是基督徒成圣路的一个起点。当你不认识这个世界，你还以为这个世界是一个美好的，这个世界会继续的下去，这个世界会带来我们所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当你还认为人的本性中基本上是良善的，那这个成圣的路还没有开始。基督徒有意识性的，他知道是圣灵在引导自己在生活中走成圣的道路的时候，那是他属灵生命的开始，在朝圣，在往朝圣的路上的走。这是诗篇120篇，121篇讲到这个朝圣者，他知道他在走成圣的路，他知道他要往耶路撒冷去，他要往天上的耶路撒冷。这两种的旅程都是一条充满挑战的路程。他看到向山举目的时候，他知道神必定会保护他。只有带着这种信心，才是一个正常的属神的百姓。虽然里面有疑惑，但是他知道神会保守他，他会抵达天上的圣城耶路撒冷。他带着这种永恒的盼望，踏上了朝圣之旅。外在环境的危险成为他内在属灵的生命在神的安排的试验之中所成长的动力。神把我们带在地上的所有的外在的环境之中，他保守我们属灵的生命会慢慢的往前进。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没有这样子的信心，就好像我们刚刚讲的一个聪明的工头，他的属灵的生命经不起任何的雨淋风吹，他就会垮掉的。这是属灵生命朝向天上耶路撒冷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最重要的。他会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他会认识到神对他的保护，神的应许，神的信实。而这样子的认识必须是从神的话中得到的。诗篇122篇，今天的这诗篇第二节告诉我们，这个朝圣者他终于到达了他朝思暮想的圣城耶路撒冷。他到了那个地方，有人邀请他到耶和华的殿去。他说：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他看见耶路撒冷了，他进去耶路撒冷城了，这是他多么令他震撼的一件事情。接下来3到5节，他就开始描述这座圣城。这是一座整齐划一的城市，是联络整齐的城市，一排排的房子好像联络整齐的在耶路撒冷的圣城里面。第二点，他看到所有以色列的支派都在这个圣城中出现，而且他们是按照神的法度典章在那边敬拜他们的神。那是一个圣徒聚集敬拜的圣城。第三点，他说因为那是以色列的君王大卫家的宝座在那边，那是神掌权的所在，大卫的后裔的君王历历代代都要在那个地方执掌王权。这是3到5节。6到9节，这是朝圣者为耶路撒冷的祷告。他要所有的朝圣者 都为这个圣城祷告，他为圣城的平安祷告。而你看到这个诗篇一开头跟结尾都提到同样的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出现在第一节，也出现在第九节。耶和华的殿原文就是神所居住的地方，神的居所。我们刚读的提摩太前书，永生神的家，永生神的居所，永生神的殿，就是教会。大卫把神的殿和耶路撒冷好像看作是同样一回事，是同一个地方。这是圣经在旧约中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个神的殿跟耶路撒冷可以互换。而事实上你到启示录你就发现神的殿就是耶路撒冷，神的殿在最后没有看不见神的殿，整个城就是神的殿。但是这边有一个问题，如果这是大卫写的诗篇，那大卫所看到的他不是所罗门王所建造的圣殿，因为那个时候圣殿还没建出来。而且在大卫占领了锡安山的时候，那块地方耶路撒冷还不是一个整个以色列人所居住的城市，那他看到的是什么？当然后来的朝圣者所看到的，的确他们看到了圣殿，所罗门王的圣殿，或者是第二圣殿，他们看到很多以色列人居住在那边。但是大卫的时候他没有看到圣殿，他也没有看到耶路撒冷，但是他说他脚踏到耶路撒冷，为什么？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所以大卫他看到了一个异象。当然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把会幕一直称为是圣殿，当会幕被固定的安放在示罗的时候，撒母耳记第一章，那个会幕被称为是耶和华的殿，同样的字，跟这边用的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居所，同样的字。当大卫在希伯伦被以色列人所有的支派拥立他做王的时候，以色列人同心合意的拥立他做王，在希伯伦的时候，他们跟大卫立约，高抹大卫做王。那个时候大卫33岁，他在那边做王33年。大卫攻下了耶布斯人所占的那个锡安山，称为大卫之城，他就把会幕和约柜安放在那个地方，成为以色列人敬拜的地点，所有的以色列的支派都在那边聚集，在那边敬拜。那个会幕就是大卫现在所讲的以色列的圣殿，大卫看到了那个情形，但是他没有看到耶路撒冷城，他没有看到联络城旗的一座城，他看到的是一群的以色列的百姓在那边聚集，他称那个为耶路撒冷城。大卫虽然没有肉眼看见后来耶路撒冷变成一个很大的城市，但是他必定和亚伯拉罕一样，他在这边看见的不是地上的属物质的城，他看见天上的圣城耶路撒冷，他看见以色列所有的支派到大卫的城，到会幕约柜敬拜神，他看见圣城的荣耀，他看见了这一座蒙福的城。大卫用属灵的眼光去看一件他没有看到的实质的城。这是这篇诗篇，如果我们说他是大卫写的话，他必定是，我们必定要这样子去解释，否则他解释不通。因为圣殿，所罗门王的圣殿也不在，耶路撒冷的圣城还没有被建造完成。在这个诗篇中，他描写了耶路撒冷的三重的祝福。 我们叫它做一个蒙福的圣城。第一第二节，大卫他非常的兴奋，当约柜被安置在西安大卫的城，以色列人来敬拜，并且对他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从新约看，那就是教会，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就是旧约的教会，活神的家。以色列的国家民族在旧约的时候就是神的教会，当神的百姓一起开口同声的，他们合一的心智，他们要去敬拜神，这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大卫说，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他说他们的脚已经站在耶路撒冷城的里面了。所以圣殿和耶路撒冷城对大卫来讲是一个互换的名词，整个的圣城就是一个圣殿。这是大卫看见虽然圣城没有被建造，他看见的是整个神的百姓十二个支派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看到了那是城，那是耶路撒冷，一个属灵的城。所以他说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原文是完成式的过去词，我们的脚已经站在你的门内。因为大卫很知道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宇之内，神也不住在会幕里面，神也不在住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神的确在那边显现，是要启示我们一个永恒的事实。大卫他知道这件事情，因为在神跟大卫立约之前，神就差遣先知拿单跟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个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羊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神不是偶像，他不在圣殿里面，他的确在那边显现，他是要启示一个事实，但是他不住在圣殿的里面。当大卫说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所以我们知道圣经用圣城耶路撒冷来描述一群属神的子民，他们在神的统治下治理神所创造的世界，他们彰显出神的荣耀。换而言之，今天我们是新约的基督徒，整本圣经的启示已经完全了，我们可以看到大卫所看到的就是启示录中间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他看到的就跟先知以赛亚看到的一样，他们都看到了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同样的，那些其他的在地上的圣殿盖好了以后，耶路撒冷城建好了以后的所有的以色列的朝圣者，他们在圣灵的感动下宣言，他们在看到了物质的耶路撒冷，物质的圣殿，他们知道地上的耶路撒冷只是天上耶路撒冷的影子，神要建造的圣城大的很多，不是以色列的那么小的一个圣城，那个只是一个模型，那只是一个象征。神要建造的圣城超过人的肉眼能看见的荣耀，是一个属灵的圣城。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和大卫一样的喜乐，你可以不必到 耶路撒冷去，我们可以和以色列朝圣者一样喜乐，因为今天我们在这边聚会，这个教会就是神的殿，永生神的家。当我们聚集在一起，当我们按照神所启示的样式来敬拜他，像提摩太前书定规的那个设计，那个敬拜的规范，以学习为敬拜的核心，以沉浸为敬拜的态度，与顺服基督的心态来敬拜的时候，我们的脚就已经站在天上的耶路撒冷，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属灵的事实。我们就是神的殿，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在敬拜中我们渐渐地被建造成为最终的启示录中的天上的新圣城耶路撒冷。接下来大卫告诉我们圣城所蒙受的三重的祝福，也就是今天的教会在地上所蒙受的祝福。第三节，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第一个祝福，它是一个联络合一的城，它是一个联络合一的城，这是教会的第一个祝福。当然大卫看到的绝对不是当时的耶路撒冷，地上的耶路撒冷的情形，也不是被掳归回的圣徒在地上所看到的那个地上的耶路撒冷，当然更不是今天你坐飞机到以色列去看到的那个耶路撒冷的情况。我们只有在神的应许中，在神的话中，才能看到这样子的耶路撒冷。保罗描述了这个联络合一的城市，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这样你们就是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就是跟所有的旧约的以色列人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这个建造是属灵生命的建造，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看到没有，这个字出来了，各房靠他联络成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是大卫看到的，这是保罗继续的启示出来的圣殿建造的真理。我们就是圣殿，我们被建造。耶路撒冷是神的百姓，耶路撒冷是神的教会，每一个教会的肢体都被基督联络，被基督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神的圣殿。我们就是耶路撒冷。圣经没有停在这个地方，圣经告诉我们最后的光景，启示录二十一章描述了这个最后的大卫看到的，保罗看到的那个已经完成的圣殿的光景。二十一章九到十一节，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就是对使徒约翰，你来到这里，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们知道心腹羔羊的妻就是教会。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给我。所以心腹就是羔羊的妻，就是教会，就是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今天现在我们的新的生命就在上面被建造，这是大卫看到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在新天新地神国度最后完成的光景。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的旅途，我们的生命结束之后，我们走完我们的生命成圣的路的时候，我们就在那里，神就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方去。21:11说，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城，有12个门，门上有12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就是以色列的所有的12支派的得救的真正信主的真以色列人都在天上，用一个象征的这些的物件，宝石、碧玉、水晶，来形容这些圣徒最后他得胜的生命，在天上彰显出神的荣耀的光景。东门有3门，北边有3门，南边有3门，西边有3门，城墙有12个根基，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这是象征新约的教会所有的圣徒，真正重生得救得胜的基督徒在天上的光景，最后的光景，彰显出神的荣耀。这是我们将来被建造成圣城耶路撒冷，进入新天新地，彰显神的荣耀的光景。这是神的计划的最后的这个目的，联络合一的城。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有神的生命，神的同在一直与他们同在，彰显出神的荣耀，这是联络合一的城。第二个祝福，圣徒敬拜的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大卫描述到他看的祝福，合一的敬拜，整个天上地上的教会也好，以色列的国家也好，在天上也好，它是一个敬拜的团体。大卫所看到的是在当时地上所有的以色列的支派合一的来到锡安山，来到会幕，来到约柜的面前，来敬拜赞美他们的神。不仅如此，他们是按以色列的常例，这个常例这个字就是圣经中旧约常常出现的3个字放在一起，法度、律例、典章中间的法度。换句话说，他们是按照神的命令，神所指示他们的方式来敬拜神。神不是要人按照人自己的意思来敬拜神，这是他要祝福人的方式。当以色列人顺服神所设立的敬拜的法度、敬拜的律例、敬拜的典章，按照神的命令来敬拜神，他们就蒙受神的祝福，这是他们的合一。合一表现在敬拜上。这是耶路撒冷的第二个祝福，圣徒敬拜的神。今天谈到我们要如何的敬拜，那就是一场神学的征战，没有人同意要怎么样的敬拜，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的教会还没有达到这种合一敬拜的情形。不管是从圣经以色列人的历史，还是从基督教教会的历史来看，敬拜一直是教会的问题。以色列人一直处在悖逆神与周围世俗文化结合拜偶像的光景。你去看旧约的历史，一直是这样的，从西乃山下一直到南北国时期，圣殿被毁。基督教的历史也是如此，世俗文化不断地入侵到教会， 到今天，教会的敬拜已经成为一种舞台表演的模式，各种不同的音乐适合各种不同的会众的口味，所唱的诗歌的内容也和我们听到的 流行歌曲差不多，很短的词句不断的重复，挑动着会众的情绪，肤浅的内容，所传讲的信息也多多的沦为一种非常肤浅的做人的道理，完全没有传达出经文所要传达出来的内容。有许多的教会非常好的音乐，那些的音乐演奏你都可以到百老汇去表演，信息非常的短，20分钟15分钟就有一个休息，有一段音乐。因为你现在到 YouTube 去看， YouTube 的分析出来，现代的人类的注意力只能有5分钟到10分钟，所以就在今天，在改革中里面也有牧师开始讲，讲到不要讲那么长，30分钟就够了，因为没有人会听那么长的道。这种迎合世俗文化的教会的敬拜充斥在各个的宗派的里面，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现象。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要气馁，因为圣经中我们看到神一直保守他的教会，以色列最衰败的时候他总会兴起他自己的百姓。在基督教历史中，每一次基督教快要灭亡了，他要兴起他的百姓。在基督教的真理快要被毁灭了，敬拜快要被完全玷污了，他又兴起他的教会，一直是这样子进行的。这是让我们得到鼓励的地方。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鼓励那个小小的教会，那个犹太基督徒的教会，叫他们不要灰心，不要转到犹太，回到犹太教，不要回到地上的耶路撒冷，告诉他们说现在基督已经在天上做大祭司了，他在带领你们做敬拜，你们敬拜是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敬拜的。希伯来书一直提醒当时的那个小的教会，也 提醒我们不要停止聚会。而启示录描述了大卫看到天上敬拜的光景，约翰被带在天上，他看到天上，启示录第4章的时候就看到了那个天上敬拜的光景，他看到一位坐在宝座上的神，这个神他看不到形象，但是他好像是碧玉和红宝石发出了他的荣耀的光辉，而旁边有红围绕着，宝座的周围有24个座位，上面坐了24个长老，身穿白衣，头戴金冠，这都是象征性的语言告诉我们，这是象征，这天上的天使代表旧约和新约的所有的圣徒在那边敬拜神。今天在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天上参与的那样子的敬拜。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地上的教会，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是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有人在敬拜，还有在施行审判众人的灵魂的耶稣的中保耶稣。这是大卫在地上看到以色列众支派敬拜的时候 看到了，他从那个影子看到天上的预表，看到了天上的实相，在圣灵感动他之下，当神的百姓按照神的旨意，就是神所设立的法度、律例、典章敬拜神的时候，也就是耶稣亲自所在地上命令我们的，他说你们必须在圣灵中，就是在真理中敬拜父。当我们这样敬拜父，我们就是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在复活升天的大祭司基督的带领之下敬拜赞美神。这是教会蒙福的第二点，圣徒敬拜的神。第三点，施行公义的神。第五节，大卫说明原因。大卫说明为什么圣城是一个联络合一的神，为什么圣徒会这个城是一个圣徒敬拜的神城，因为在那里神设立了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你注意到大卫在这边，他不是说大卫的宝座，是他说大卫家的宝座。很显然，大卫在这边想到的是什么？他想到神跟他立的约，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这样子讲，神跟大卫立的约，神跟大卫这样讲，你受束满足与你的祖宗同睡的时候，因为大卫知道他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会结束的，他的王位，大卫的王位会结束。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当然为他的名建造殿宇的是所罗门，没有错，但是最终的是主耶稣基督。大卫非常清楚，永远的国位他绝对不是大卫属肉体的后裔，乃是那位应许的弥赛亚。他看到了弥赛亚基督永远的国度，他看到了弥赛亚基督作王掌权。加尔文这样讲，上帝在大卫身上设立了一个新的统治权，这个统治权应该持续不断的运作，因为他的旨意是要大卫的子孙世世代代继承他们父亲的王室尊严，直到基督降临。今天基督已经复活在天上，那位弥赛亚他在天上执掌王权，他不仅作为大祭司带领我们敬拜，为我们祈求，他透过他所设的立的教会的职分来统治治理他的教会，他透过他所呼召的牧师教师传讲神的话，内住的圣灵透过圣灵内住的圣灵透过神的话引导我们，光照我们，使我们顺服基督和基督的话。基督不但如此，他还在历历代代的教会之中复活之后，在各个教会中行走施行审判。不要忘记了，基督今天现在就在各个教会中行走施行审判。启示录第一章说，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这所有的语言是审判的语言，一个审判的基督 在教会中行走。其实历史中的以色列的教会也受到神的审判，在阿摩斯先知就预言了教会的审判。我们知道旧约的以色列的光景就是今天教会的光景，因为以色列是一个预表的新约的教会，所以我们可以从以色列的历史上看到今天的教会的光景。阿摩斯预言教会的审判，不是无饼的饥荒，不是无水的干渴，而是听不到耶和华话的饥荒。不是无饼的饥荒，不是无水的干渴，而是听不到耶和华话的饥荒。这是原文的翻译，中文翻译成因为不听神的话，忽略了这是三个平行的句子的结构，不是无饼的饥荒，不是无水的干渴，而是听不到耶和华话的饥荒。他们为什么不是没有人传道，他们听不懂，有的传的他们吃不饱了。这是神对教会的审判，因为他们玷污了敬拜的形式，他们离弃了神的话，他们的罪彰显在他们与他们邻舍的人际关系上。如果你去看阿摩斯书，就是这三点，他们玷污了敬拜的形式，他们离弃了神的话，他们的罪彰显在他们与他们邻舍的人际关系上，夫妻的关系，儿女的关系，教会弟兄姊妹的关系，这些都是他们的罪。这是他神的审判。不要小看今天我们的人际关系，不要小看我们的敬拜的形式，不要认为今天神的敬拜是可以按照我们所心想的方式去敬拜他。启示录第五章，约翰看到复活升天的基督好像被杀的羔羊，他揭开七印施行审判。启示录五章的那个审判不是最后的审判，而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一直到他再来的时间一直在施行审判。但是同时第七章你看到144,000受了印的新以色列人，就是新约旧约的新圣徒，在天上敬拜神。这就是大卫所看见的，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所以这是第三点，施行公义的城，天上耶路撒冷是施行公义的城，神施行公义审判的城。接下来6-9节，大卫开始他要求所有的朝圣者，所有神的百姓，为耶路撒冷，为教会，为神的家，为神的殿祷告。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所看到的不是神所应许的那个最终极的弥赛亚的国度，所以他要他们继续的祷告。我们今天也同样的要为神的国度祷告。所以你记得我们在读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他立刻讲要为万国祷告吗？跟这边完全一样，他在塑造一个敬虔的团体，要神的百姓为神的国度的扩张祷告。我们就是神的国度，神的国度需要在我们里面扩张，我们里面的新人需要渐渐的长大，满有基督的身量，基督要在我们里面成型。诗篇 一百二十二篇告诉我们，我们看到神的应许的确发生在人类历史之中，一次的又一次的被应验在人类的历史之中。所有的预言都在历史中被实现。今天的教会就是以色列旧约中所预言的。弥赛亚已经复活升天了，在天上作王掌权。基督现在正在天上带领我们，带领他的百姓，不仅仅展开一个朝圣之旅，而且每次当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们已经站在耶路撒冷的门里了。因为神赐给我们的那个新的生命，一天新是一天。虽然我们外面的身体、外面的肉体渐渐的毁坏，但是我们里面的新的人是属于天上的新城耶路撒冷的一部分。我们内住的圣灵不断的更新我们，在认识神的真知识上不断的更新我们，所以我们是这样子在迈进，迈向新天新地。而且神应许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最后会将在人类历史结束的时候，跟他前面的预言一样成为实际。所以让我们迫切的不断的为神的殿祷告，为教会祷告，使我们成为蒙福的圣城。让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但愿我们像大卫一样看到你的圣殿，看到你的国度。我们就是你的国度，我们正在里面。主，这是给我们何等大的安慰，何等的鼓励。我们感觉到你守约的信实一直在保守我们这些朝圣之旅的朝圣客，在圣徒之在成圣之旅的路上，求你继续保守我们，也让我们每一个人认识到我们已经站在耶路撒冷城的里面。主，我们盼望有一天我们在天上与你相会，所以求你保守我们在地上，在成圣的路上能够不要滑跌出去，渐渐的在你的恩典和知识上被你不断的更新。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